诗篇四十篇一至八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奇事不可生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带领着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在这么美好的一天，就是属于我们的主的一天，我们来敬拜赞美，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深深感恩，让我们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时间，通过这个网络来一块的来做这个主日崇拜。我们感谢神，现在我们把这个聚会和上面的时间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啊，你带领着我们，也使用你的仆人，借着他的生命，也借着他的口，把你今天要传讲的话语都让我们能够听到。主啊，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听到的人的心中来做工，预备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的耳朵开通，让我们的心灵打开，让神你的恩典的话语跑进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阿们。今天我们讲到的时候就提到一首旧约里头的诗歌，是美好的一首诗歌，就是诗篇第四十篇。这一首美好的诗歌之所以是美好，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的生命的见证，他如何的经验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的生命里头都经历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有悲哀的时候。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如何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从这些种种的经历和困难当中走过来呢？这一个人是谁？他就是大卫。大卫在旧约里头写了很多首诗歌，我们说是诗篇，写得非常的美好，因为这些都是他生命里头的经历。如果他没有这些经历，没有这些人生的经验，他总是没办法把这些美好的话语都能够写出来。虽然这首诗歌已经写了有好长久的一段时间，离开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里头所讲的东西都是我们今天的人生，都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人还是能够可以经验得到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就通过大卫所写的诗篇第四十篇来告诉我们，他曾经掉进一个卧坑的里头，也掉进了一些淤泥的当中，也都是告诉我们曾经生命里头 有困难，困难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解决不了，他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力，很无助。卧坑是因为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坑，平常是有水在里头的，但到了一个干旱的时候没有水了，只剩下一些水分，就只有成为一些淤泥。 当一个人掉进去的时候，他爬不出来，这些淤泥也把他 困住在里头。可想而知，这一种困难是多么的重大，是多么叫人感觉到真是很无奈，因为他无论如何的挣扎，也没办法走出去这个卧坑，离开这些淤泥。在2016年的时候，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这个大沼泽这个地区，就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只鳄鱼在那边攻击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右手掌几乎就被这一只鳄鱼把它咬断了，是很危险的。但是感谢神，最后终于有人把它拉回来，从这个鳄鱼的口边都把它拉回来，它只受到一点点的轻轻的受伤，就没有带来严重的伤害，这是很感恩的。佛罗里达州大家都知道它的水平线比较低，所以通常在很多地方你都找到有一些沼泽，我们说是泥沼的地，就是有一些水分，但是不是很深的水，水跟泥巴都混在一块。很多人喜欢在当地去这些地区来钓鱼，又很容易就把鱼钓到。但是有一个危机，就是有鳄鱼出现。这一种是北美洲的鳄鱼，跟这个非洲、亚洲的鳄鱼还有一点点的分别。但是这些北美洲的鳄鱼在当地也是攻击人的，所以常常有人不小心在这些沼泽地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如果一旦掉进这些卧坑的里头，就是非常的危险，带给人很多的痛苦。其实今天要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泥沼。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泥沼？就是说，都是有些原因以至于我们能会遇见这些泥沼。所谓的泥沼或者所谓的卧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不小心以及产生的。就好像大卫也曾经因为他犯罪了，得罪神，以至于神要惩罚他，以至于他的生命里头遭遇到有危险的事情，甚至他的儿子亚撒龙也起来背叛他，要来攻击他，要来取他的命，所以他要整天要逃跑逃命。这对于他自己的生命里头的泥沼，或者是因为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我们跟人家同工一块来做事情的时候，带给自己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麻烦，或者在家庭里头跟家里的人不和，或者不能够彼此的来包容、彼此的饶恕，结果都带给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许许多多的泥沼，很难往前进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头，总会遇见有泥沼或者是卧坑这样的一回事情。大卫他遇过了，但是他从这些卧坑当中他跑出来了，从这些淤泥当中他离开了。这是他的生命的见证。让我们往下看一下，他如何从这些一切的生命的暴风雨或者所有的困难的当中他走出来。记住，很多泥沼或者是卧坑是跟我们自己的过去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没办法真的来面对我们的过去，我们就没办法从自己的生命的泥沼当中走出来，远离这些卧坑，走出这些淤泥。当我们乐在这些卧坑淤泥当中的时候，就代表着我们生命里头出现了危机，有危险的事情，叫我们感觉到很烦恼，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些是感觉到自己受委屈，感觉到没有能力，也没无可奈何，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能往前进，我们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这些生命里头的泥沼，可能包括我们情绪上的泥沼、关系里头的泥沼，或者财务上面的泥沼。情绪上的泥沼就是说，我们真是整天就是闷闷不乐，我们无论我们人生怎么样，总是感觉到不高兴不开心。 整天闷在心中，没有快乐，也没有平安。关系的离焦就代表着不但是在工作的单位里头跟人的不和谐，回到家里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与家里的人不能彼此相爱，不能彼此包容，不能彼此饶恕，不能彼此的接纳，结果我们回到家里就好像一旦踏进回家里的路上，我们就感觉到心情很低落，回到家里好像我们做这样不行，做那样不行，就在关系里头的你就是很痛苦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能往前走进一步，真的不知道，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财务上的离焦就代表说我们因为管理我们的财务管理的不好，很失败，结果我们弄得可能欠下很多的债，或者是我们整整天的感觉到我们的钱不够用等等，因为我们不懂得就要好好的来处理一下我们的财务。其实我们都需要求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如何从这些泥沼的当中能够走出来。但是我们需要依靠的不是自己，我们需要依靠的是神，让神来管教我们，帮助我们，带领着我们。大卫在这个诗篇第四十篇第二节里头，他就说神他从卧坑里头，从淤泥的当中把我拉上来，那就是说他本来是在卧坑当中爬不上来的，他在淤泥当中没办法把自己拔出来的，他好像被困在哪里，很孤单，很无助。唯有当神来了，神就把他的手伸出来，把大卫从这些卧坑淤泥当中把他拔出来，拉上来，结果他就离开了这些烦恼的地方，他就重获自由，生命里头也有平安和喜乐。这就是大卫在借着这首诗歌把这个经验来告诉我们，也让我们学习在当中如何离开我们自己生命的泥沼，以至于我们重获一个快乐平安的人生。在第十二节里头，大卫重复的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他说这是祸患，就是刚才所说的祸坑，是无数的，就是很多，在他生命里头充满了很多很多。有人是有些时候是因为人家对付他，包括这是扫罗这个王，他心空很窄，他是容不下这个大卫，所以就找人来取他的命，来追杀他。他整天大卫都有逃亡，感觉到很多的祸患包围着他，围困着他，没办法自由。今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头，你有没有感觉到充满了太多的问题，充满了太多的不顺利 的环境，充满了太多的困难，或者整个世界都是在一个大问题的当中，尤其现在我们还在一个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的一个过渡的时期，好像快要过去，但好像又还没有看到曙光，但在这个时候感觉到被围困了，我们没办法自由的去走动，没办法自由的去出行旅行，或者去餐厅里头吃饭，我们都感觉到受了很多很多的限制，起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是保持着需要有两米的距离。 无数的这些问题都把我们重重的围困，我们心灵里头感觉到很辛苦，也感觉到无可奈何。其实在诗篇六十九篇里头，大卫已经提过有另外的一次经验，他感觉到他整个身体几乎要陷在这些很深很深的淤泥的当中。他在哪里说，我现在深很深的淤泥的当中没有立脚之地，这是告诉我们他一种经验，淤泥是很松软的，人不小心踏进去就整个人沉下去，几乎身体的一半都是沉在这个淤泥当中，你的脚要拼命要在踏或者走路都不行，所以他说没有立脚之地，感觉到没有力量。 大卫也是一个勇士，但是当他撒在这样的淤泥当中的时候，他的勇力他的力气都帮不了他的忙，这个时候他真的没办法，唯有等候有人把他拉出来。他就有这个经验，我们发现在淤泥当中或者在这个泥沼当中，你越挣扎你越感觉到受困，你越挣扎整个人就往下去，越沉下去，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挣扎是突然的，我们挣扎是帮助不了我们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随时需要安静，需要等候等候着有人要来拯救帮助我们。其实在旧约里头也有同样的一个人，就是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也曾经遭到人大的陷害，把他放在这个深坑的里头，在哪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这就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8章第6节。但是他在耶路撒冷的城，他盼望要帮助当地的人，但当地的人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神所差派来传讲神的话，于是乎就把他拿住。圣经说他们拿住了耶利米，撒在这个地底下面的一个牢狱的当中，用绳子把他绑住，然后就把他系下去。结果在这个地下室的一个炉狱里头，没有水喝，也只有淤泥在他的脚上。于是乎耶利米整个的身体几乎都要陷在这些松松软软的淤泥的当中，他没有自由。这就是耶利米先知的同样也有这个经验，他是人加害给他的，把这些祸患加给他，他是受苦的一个人。耶利米的半个身体都陷在这些深坑淤泥的当中，没有人给他吃，没有人给水给他喝，也没有出路让他可以逃走，只有什么？只有在哪里安安静静的等待死亡的来到。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当年的耶利米，他在一个黑漆一片的一个深坑的里头，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在哪边脚上却都是淤泥，往前走都不行，他只有等待死亡。大卫他也有同样的经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生命里头的经验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感觉到自己很可怜，自己可能离不开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离不开这一塌糊涂的麻烦的事情，我们拼命挣扎盼望离开我的烦恼，离开我这个问题，但是总是没找到出路，不知道等到何时何日。就好像今天的人还在这个疫情底下等候着曙光，等候着这个事情的过去一样。我们怎么办？人生总是有转机，这是我们相信的。圣经里头也常常告诉我们，人生去到一个无助的时候，也就是神来做工的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是一个转机，这是转变的一个机会。我们要让神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带给我们有生命的转机，以至于我们可以离开这些卧坑，走出这些淤泥。圣经第二节里头说神是从卧坑里头，在淤泥的当中把大卫拉上来。大卫说，他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拉上来的意思就是并不是他一个人自己能够把自己拉上来，是有人把他拉上来。大卫说这就是神的作为，神参与在这个救援的一个行动里头。神知道大卫的困难，知道他的麻烦，在恰当的时候就来做工，把他拉上来，然后把他脚本来是淤泥当中的，现在把他站稳在磐石上。磐石是坚固的，坚硬的，是可靠的。来到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救恩的磐石。我们满心的感恩神，这就耶稣基督他实际上为我们的罪过受伤害受死亡， 但却做了我们的救主，成就了这个救恩，把我们从罪恶的深坑里头拉上来。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面对自己人生的泥沼，都是我们自己叫来的，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失败、我们的错误和我们所犯的错、我们所犯的罪。但这是耶稣就能够把我们从这些卧坑当中、淤泥当中拉上来，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磐石，靠着耶稣我们的人生才可以站立得稳。大卫的经验是告诉我们，是远离卧坑，走出淤泥，他经验过了，所以他写下了诗篇第四十篇这么美好的一首诗歌。但是我们呢？我们还在卧坑里头吗？我们还在淤泥当中吗？我们还不是生命还陷在很多的泥沼的当中吗？我们如何可以经历大卫的经验，远离这些卧坑，经验神的 一把手把它拉出来，走出这些生命的淤泥？我们如何做才可以经验？在大卫这个诗篇第十四篇里头，我找出有四方面我们可以向他来接近来学习的。但是这些大卫在这里所讲的道理，可能我首先告诉大家，你们都懂，你们都明白这些道理，好像今天我讲的就是重复又重复以前讲过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生命里头的经历，人生里头许多的经历，本来都是我们已经懂的，但却我们重复又重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头，看见如何经历神的手把我们从卧坑、从淤泥的当中、从我们的麻烦当中、从我们 的无奈的当中把我们拉上来、拔出来。首先第一，追求神的话。大卫在这些卧坑当中、淤泥当中，他没有忘记神的话语，他拼命的在追求神的话，拼命的在思想神的话，因为他知道在神的话语当中他得着力量，他得着人生的亮光。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里头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渐的长大，以致得救。一个婴孩要长大，是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来的，不是一下子长大，对不对？但是他怎么长大，就需要吃奶，就是每天都吃，按照这时候，按照这分量来吃，不能一下子吃很多，一点一点的增加下去，这样他才能够健康，能够成长。用在我们属灵生命的道理上来说，我们需要得救，得救是一个过程，我们相信耶稣进入了救恩的门的里面，我们要慢慢的往前走，往渐渐的长大以至于得救，就是这个道理。他说我们要爱慕，就好像小孩子看着一瓶牛奶来到 他的嘴边的时候，他就高兴的不得了，非常的兴奋，因为他就很爱慕，很渴慕要吃这一瓶的牛奶。同样神的话语在圣经里头就形容着好像是婴儿要吃的奶，就是一个属灵的奶、灵奶，同样的这个道理。我们在生命当中在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忘记了神的话语？有没有把神的话语都完全忘记？还是我们要拼命的继续的来追求神的话？在诗篇四十篇第八节里头，大卫说，我的神啊，我乐意叫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他只是他那个呼求，他上神的祷告，他说明了，他把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律法放在他的心中。虽然这个时候他没有信进他的 手上来看，但是神的话语已经放在他的心中。可以证明一件事情，我们平常读圣经应该把神的话藏在心中，放在心里头，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从心里头来默默地来思想神的话语。并且他说，我乐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神的话不单只放在心里头，也应该放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要把它实行出来，要把它生活表达出来。 大卫说我乐意，我就是说 I have delight，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非常的喜欢他，很爱他，就是 delight 的意思，不是轻轻的，不是随意的，不是马马虎虎的，乃是很认真的，很爱慕的，很乐意去这样做。弟兄姐妹，我们去到这个地步吗？我们乐意去读圣经，乐意去追求神的话语吗？把它看作是最宝贵的吗？好像一个小宝宝看见一瓶牛奶来到 他旁边，他喜欢的不得了，马上要来吃这一顿奶。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来追求神的话。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这神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为什么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因为放在你心中的东西才是最稳妥的，放在哪里都不行，放在你心中就是真的是属于你的。就好像神也把我们放在他的心里，我们是神的心上的人，因为他爱着我们。同样我们也应该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藏这个字就是收藏的意思，用得太好，写得太好。因为当我们懂得收藏才能够应用，就好像我们把东西都收藏好了，到了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来应用。好像我们有每一个家或者是每一个单位或者教会里头，我们都有一个急救箱，对不对？在急救箱里头都放了一些很简单但是很基本的药物，或者是一些包扎伤口的东西，我们平常把它收藏起来，在紧急的时候就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应用。神的话语也是这样，耶利米在这个深坑里头，在淤泥当中，他没有自由，但他心中还是藏着神的话，这是给他支持，给他力量。大卫也是这样，在卧坑当中，在淤泥当中，他想到神的话语，他还拼命地追求神的话语。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古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叫做苏洵。苏洵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苏轼的父亲，大家都知道。这个苏洵他又名叫做苏老泉，是这样的。他年轻的时候他不喜欢读书，所以记载说他笑不喜学，就是这个意思。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27岁的时候，他才发奋读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古代，人就是很年轻、很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来写字、读书，从小就把他要培养他、训练他。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家里小孩子、小宝宝都是这样啊，我们的父母亲都急不及待的就把小孩子送进学校里头，要学东西，在家里以后要给他看书、讲故事等等。到去了学校之后，下课之后还要把他送进补习中心，给他请来家教，或者是他还小的时候预备要为他筹办着要进考进一个最著名的大学。为什么？因为盼望他们从小就已经预备好了，但这个苏洵却不是这样。他到了27岁才发奋读书，27岁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晚的一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已经考功名已经考到了，做了当了官了，但还他在27岁这么晚的时候才发奋读书，这是在这个《三字经》里头有记载的。《三字经》里头就提到这件事情，说苏鲁传27起发奋读书子，就一直记载着这件事情。这个苏洵在从27岁到他48岁这20年的当中，是他发奋读书的时候，终于他有成就了。成为当时唐宋时期最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这20年的当中，他不停止的用功的来发奋来读书，预备他自己。虽然他起步比人家都晚，他27才开始，人家27可能已经考得功名当了官，但是他不惧怕，他还是继续的用功，借着20年的时候做成了他生命里头最好的成就。他是经历了风暴但大器晚成。 我们经历了很多人生里头的祸患，掉进了不少无数的祸坑里头，经验很多的淤泥，走过很多的泥沼地，这都是我们人生的暴风，人生一些很痛苦的经验，或者不叫你不开心不畅快的一些人生。但是只要我们读圣经，追求神的话语，还是今天看来还是不晚。可能你回想过去你觉得很可惜，你浪费了很多时间，没有好好的来读圣经，没有好好的让神的话语来培养我们，但是千万不要感觉到太晚，不要感觉到太迟了，永远不晚的，永远不迟的。只要你今天愿意追求神的话语，好像小孩子爱慕这些神的灵奶，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供养我们。如果我们乐意来遵循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藏在心中，我们一定有成就，一定能够经历这些暴风之后，我们还可以自由地走出来，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人生的力量。第二，我们要耐心等候神，这也是一个我们常常提过的一个话题。我们等候神，但是不单是等候神，还要用你的耐性，用耐心的来等候神。第四十篇第一节，大卫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一个等候神的人一定蒙神的垂听，等候神的人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一边等候一边的祷告，向他呼求。呼求就是说我们从心里头呼喊出来，仰望神，因为我们认定了我们找不到别的出路，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的脚立在这个淤泥的当中，我不能再前进了，唯有等候神来伸出他的手把我们拉出来，拉上去。这刚才这一句话就是整首诗歌的引言，其实也是整首诗歌的总结。这是大卫写诗歌的时候他最奇妙的地方，所以他头一句话通常是最重要的，我们以后可以多一点注意大卫的诗歌，你多一点注意他头一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一句引言，或者是一个导言，但其实是一个总结，都包括在这一句话的里头。整首诗歌的重点的主题都包括在第一句话的里头，就是说我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祷告。他经过困难，但是他需要运用他的耐心等候神，但终于怎么样，神垂听他的祷告，把他救出来了。我们的神他不一定按照我们人的时间表和我们人的行程和攻略来做事情，他不是这样的。我们人是喜欢做好好的安排，很精密的安排和准备，我写好攻略怎么样，哪天做什么哪天做，我们都很能干，很了不起来做这些事情。但我们的神他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时间来做事情，这就是神的奇妙。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尤其在我们掉在这个窝坑里头，在淤泥当中，我们再不能前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攻略都没用了，唯有等候的是我们神的作为。所以我们需要耐心来等候，等候是个功课，是我们一生一世的要做的功课。你想一想，你一生当中花了多少时间在等候，可能平常我们没有好好的来计算一下，但如果你真的坐下来慢慢的统计一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等候，真的。我们在看医生 的时候，在他的诊所，我们在排队在等候。我们甚至很多人去接种疫苗也是排队在等候，虽然做了预约，到了时候到了哪天你还是要排队，还是要等候。买东西我们要排队要付钱，我们在等候。我们发了一个电邮给人，等候人再来回复我。我为什么一半小时过去他还不回复我，一小时过去还不回复我，等候。还有当我们等一个人的时候也是等候很久的，做父母亲的我们都有经验， 等候看着小孩子长大，巴不得盼望他快点长大，但是时间却是一分一秒的慢慢的度过，我们还在等候他长大。做母亲的常常有个经验，小孩子年轻长大一点点 到外面去了，晚上还不回家，你在等候着他回家，你自己也不敢睡觉，就算去睡觉也睡不着，所以还在等候儿子回来。我们需要耐心等候，一生当中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等候，但是你有花时间等候神吗？你有没有花时间用耐心来等候神呢？还有一条问题就是说，你觉得等候一个所爱的人与爱一个你所喜欢的人，哪一项比较容易呢？等候一个你所爱的人和你要爱一个喜欢的人，哪一项比较容易？我们总是觉得当每一次讲到爱这个字的时候，都是很丰富的，哇，很多内容我们可以讲的，爱总是爱得很轰轰烈烈，爱总是爱到就是感觉到很多姿多彩，但是当我们说的要等候，就觉得好像没什么话可以说，等候就是很觉得很单调，就是没有什么很丰富的内容，等候就不如爱怎么丰富多，怎么多色彩一样。但是我告诉大家，等候与爱都是很重要的。圣经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详细的我不说了，讲到一个其实这个比喻当中的重点人物是在这个父亲，就这个失去了孩子的父亲，孩子远离开家的一个父亲，却天天在等候着他的儿子回家，这是圣经的重点。他天天在看，在门站在门外来看，看着远方，等候他的儿子从远方回来。当他有一天看见儿子这个浪子真的回家了，他高兴得不得了。相反，这个浪子有点感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不晓得我的父亲会原谅我吗？我的父亲会责备我吗？或者是他不接纳我吗？他走得很慢，一点一点的走，反而是这个父亲兴奋得不得了，他就往前奔跑，然后拥抱他的儿子，因为他是带着爱来等候这一个儿子回家里。所以等候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你爱一个人其实也是用爱来等候着他，这等于我们的神在这个故事里头代表着神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的爱，带着爱来等候着我们去到他的身旁。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神怎么爱我们，我们愿意爱神吗？我们是否也愿意好像神对我们的一种等待的爱来等候着神吗？来安静等候神给我们讲话，等候神的带领吗？诗篇三十八篇十五节里头，大卫也说：“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这就是他的信心。一个等候神的人，就是仰望神的人，他相信神一定应允的，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第三，我们要专注的依靠神，也是大卫告诉我们在卧坑里头，在淤泥当中的一个经验，唯一我们可以依靠的就是我们的神。在这个漆黑一片的这个卧坑里头，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摸不着的时候，他唯有做什么？依靠神，专心的来依靠神。第四节里头，大卫说：“来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这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什么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怎么依靠神？就是说，我们不理会别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被放在卧坑里头？就好像耶利米一样，是人家加害给他的，是旁边有一些狂傲的人，就是疯狂的骄傲的人，或者是虚假的人，都来加害于耶利米。大卫也经验这件事情，被扫罗所追杀他。 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依靠神。怎么是依靠神？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依靠神，但是大卫在这里再进一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真正的依靠神。那就是说，不理会那些向他嘲笑的人、傲慢的人、欺压他的人、欺负他的人、叫他受伤的人，你不要理会他。这英语就翻译作 does not look to， 就是不要看着他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错误就是我们总是把我们的目光看着那些我们真是看不顺眼的人啊，他在嘲笑我了，他在批评我了啊，他也讲话来论断我了，我就一直在用眼睛盯住他。是不需要，你不要理会他们就行了。为什么大卫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如果要做有福的人，我们的眼睛要仰望我们的神，依靠他，这就够了。今天是否我们都花很多的时间来理会别的事情，理会别人啊、哦，他怎么错，他有什么不对，他有什么问题，他怎么伤害我，他怎么这个人真是太不能理解他，就是毫无道理的人，都很集中在看这些人。但是圣经说不要理会他们，你就仰望神好了，你就依靠神好了，交托给神，让神来做事情，到头来最有福气的是你这样的依靠神的一个人。大卫曾经有这个痛苦的经验，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30章讲到一件事情，说有一次大卫他带领他的士兵去跟这些亚玛尼人打仗，亚玛尼人从来都是以色列人的是世仇一样。大卫带着这些士兵去打仗，但就在打仗的当下，亚玛尼人很狡猾，他们另外又派人来攻击大卫和他的家乡，结果就放火焚烧了他们的家，又把他们的儿女都俘虏走了，带走了他们。到大卫回到家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看着这个情势非常的焦急。其实不单止他自己焦急，因为他下面的人、他的士兵、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伤害，他们的儿女也给这些亚玛尼人来俘虏走了。他们当时是很焦急、很痛苦，也很苦恼。结果怎么样？他们就找大卫，他们的首领，来发他们的脾气，他们抱怨，来批评、责备这个大卫，说：“都是你耶，都是你害死我们的，害死我们的儿女了。现在怎么样？你把我们带去打仗，现在我们家里头就有这个遭遇。”马上，这个大卫掉进了一个卧坑的里头，他的脚踏在淤泥的当中，拔不出来，真的不知如何是好。人家甚至说：“我要捡起地上的石头来打死这个大卫吧！”哎呦，当时的生命受到威胁。本来大卫可以跟他们理论的，说：“哦，去打仗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呐，保护我们的家哦。”他本来有很好的理据来解释一下，不是他的错。但圣经大卫是怎么样？他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他心里坚固。他不因为旁边这些人批评他的话、论断他的话、伤害他的话，以至于他盯住这些人，相反，他的眼睛、眼目是仰望神、依靠神，所以他心里头很坚固。在我们人生经验里头，可能也有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委屈到一个地步，好像大卫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地步，心中非常的气愤，感觉到受委屈，人家怎样对待我，人家怎样来批评我，人家怎样来论断我，真是不对啊，这不公平呢，等等。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看着这些人，不要理会这样的人，我们要依靠神，仰望神，心里头就得到坚固。第三节里头说，大卫说：“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唱新歌，我曾经在这边讲到，也提过这个题目。我们所唱的新歌是从心灵里头唱出来的一首新歌。为什么是新歌？因为它是每一次的经验都让我们唱出一首歌，所以每一首歌代表我们生命里的颂歌，生命里的宝贵的经验。在你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新歌吗？记住，我们所唱的新歌不是唱给我们自己听，也不是唱给别人听，是用来赞美神，高举神，把荣耀归给神。在圣经里头每一次讲到唱新歌的时候，我注意到都是 跟征战得胜有关系的，是有原因的。当他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就唱一首新歌来赞美神。在这个打仗得胜的这么宝贵的经验里头，他们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带领，他们把荣耀归给神。好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刚渡过了红海的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就借着诗歌来赞美神，借着带领民众来唱一首新歌，一首得胜的歌，来把荣耀归给神，就是这个道理。请问我们是否也常常借着各种各样的经历来唱新歌赞美神呢？你当你经验过神丰富的这个恩典、怜悯和他的供应、他的帮助，你有没有唱一首新歌来赞美神？我们应该常常唱着一首新歌，从你心底里头唱出来，把荣耀归给神。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五节里头也是这样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当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里说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也经验很多的困难，受伤害，受压迫，但是我们蒙神的呼召做他的仆人，我们要来赞美神，要赞美神。这里说无论大小，这英语的翻译是 great and small， great and small 就是无论你的位置是多大，或者位置是多么的微小，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要来敬畏赞美神。做神的仆人的侍奉上，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些人是特别神所重用他的，神给他很多恩赐，给他很有表达的能力，他的讲的道很有能力，他所讲的圣经大家都听得明白，他所唱的诗歌都感动人的心，他所做的祷告都能够推动神的手来做奇妙的事情。有些神的仆人是觉得让人感觉他是很伟大的，因为神抬举他，神要使用他。但有些人可能他的恩典、智慧、恩赐都不如别人，但是他们还都是神所要用的仆人。所以这里说无论大小的仆人都要赞美神，所以不要以为你是大仆人你就不用赞美神，让这些小仆人来赞美吧。不是的，都要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好像大卫是君王，他更要接着唱每一首的新歌来赞美神。第十六节最后说，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尊神为大。这就是我们赞美神的一个原因，以神为大。今天在你生命当中，无论是走过的是怎么样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道路吗？是很多的身康祸患等候着你吗？把你围困吗？在淤泥当中吗？在泥沼的当中吗？神都来帮助你，神都来拯救你。你要尊神为大，常常的接着唱诗歌来赞美神。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请你参与一块来唱诗歌，从你心底的里头唱出赞美神的一首新歌。最后我们说回转顺服神，这是大卫在这些祸坑和淤泥当中的一种很深很深的感动。顺服神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懂这个道理，我们也常常讲这件事情。但是唯有当我们经过一些祸患，经过很大生命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我们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现在走过这一趟的经验，我要确定 要回转归向神，顺服神。所以在第六节里头，大卫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开通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刺透，这方面的意思，就好像有些人喜欢在耳朵里头打一个洞，然后把一个耳环就放在里头，这刺透是这个字的意思。为什么大卫在这里说神已经刺透我的耳朵？他引用的是旧约里头的一件事情。在旧约里头，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人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只让他当六年的奴仆，当了六年之后，到第七年你就需要给他自由，让他回家，这就是摩西的律法的要求。这证明就是很人性化的一方面，不能永永远远这样做。但是到了第七年，本来这个仆人要可以有自由离开他的主人的时候，这个仆人却回头说，不行啊，我跟随我的主人这么多年，我很喜欢我主人，我主人的家，我愿意永远就跟着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摩西的律法就说，你就把这个人 带到这个 门旁边，把他的耳朵用一个锥子，就是一个很尖的工具，在他耳朵这里把他刺透，这是一个证明，证明他永远作为你的奴仆，你也用神的爱来爱他，这个奴仆也用神的爱来爱他的主人。其实这个用意就是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永远属于神的一个奴仆，我们是归从主耶稣，我们认定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永远要跟随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叫耳朵做这件事情？因为耳朵是来听话的，这就表示神要开通我们的耳朵，所以我们听主的话，我要顺服我们的主，等候主随时的差遣和给我们的命令。所以在第五节里头，大卫说，耶和我的神啊，你所行的慈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就告诉我们神的爱，他怀的是爱的意念，他爱着我们，他的爱是很神奇的，你想不透猜不透的，而且很多，而且很多的爱，神的意念很多。在你一生走来这几十年的道路上，你回头看一看，神的意念很丰富，因为他是爱着我们的神。在诗篇139篇17节也是这样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可等宝贵，其数可等众多。这句话就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都是好的，神向我们所怀的都是好的意念，平安的意念，宝贵的意念，还有都是很多很多。但愿我们都跟随顺服神的意念而行，我们就做一个有福的人。哪怕我们遇见什么卧坑，什么的泥沼，或者是淤泥，我们都不惧怕。为什么我们这样？诗篇119篇67篇说，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你的话行。当我们从泥沼里头出来之后，回头看一下，就发现原来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事，我的错误，我走迷了路，神要我走的路我没有好好的去走，我偏行自己喜欢的道路，好像一只 迷路的羊一样，走歪了，走不对了，结果受伤害，受痛苦。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卧坑里头，要反省的是问自己，我走迷了路吗？每一次我掉在一些淤泥当中举步难行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我走迷了路吗？是我的错事吗？每一次这些经验都教训我们，回转吧，回转吧，归向神，顺服神，遵行神的话，就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最后我们来看大卫在这首诗歌诗篇第40篇里头，首先他提到神是用他这个字用了三次，然后后面的提到神的时候，他提到你，就直接的称神为你，超过27节目多。这是说明什么？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卫与神之间这种你和我的这一种亲密的关系 又迈进了一步。在哪里迈进了一步？就在他在卧坑的里头，在麻烦的当中，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在淤泥当中，在泥沼当中挣扎也没用的时候，他学会了来追求神的话语，依靠神，耐心等候神，顺服神。结果他让神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你和我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不再是以叫神为他，好像神与我们还有一个距离。当我们叫神为你的时候，就好像神就在我的旁边，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困难里头，如果我们懂得思想等候神，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与神的关系可以拉近了一步，远离卧坑，走出淤泥。因为通过这些麻烦困难的事情，我们的灵命的长进也好像进了一个新的里程，与神的关系要进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求主帮助我们，愿大卫的经验也做我们的经验，让大卫怎么经历离开这些祸患，走出这些淤泥，这一个经验也成为我们的学习，成为我们的经历。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